感谢主，今天晚上让我们聚集在这里。刚才听到陈开元弟兄做的见证，他认识到这一次是撒旦呢对他的试探。这个是生活中的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遇到的考验。我也听陈弟兄讲过别的考验，有一次他的儿子被同学打伤了啊，那么做父母的当然很心痛，但是主也是帮助他能克服一种仇恨的思想啊，因为这个恨人是撒旦的种子啊。结果呢，他也是得胜的。我们感谢主，在我们信徒当中有许多这一类的见证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研究几段圣经，帮助我们更有效地胜过撒旦的试探。请看哥林多后书2:11，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，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。这个撒旦可能有人还不晓得啊，撒旦就是魔鬼的别名，它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眼，意思就是仇敌。谁的仇敌？你我的仇敌，也是上帝的仇敌。这个仇敌啊，他要胜过我们，他有种种的诡计。诡计就是叫我们趁就是没有防备的时候被撒旦呢所胜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就要研究这个问题啊。我们在这个提纲里头呢就有10节经文，其实呢圣经里面在这方面的经文呢很多很多。我们第二个题目呢是关于耶稣基督啊受试探的经历。请看马太福音4:3-11，马太福音4:3-11。前面从1节我们看到，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，受魔鬼的试探，他禁食40昼夜，后来就饿了。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，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却回答说，经上记着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是第一个回合，耶稣禁食40昼夜，可想而知啊，他已经是奄奄一息了。按理说40昼夜不吃，一个人呢站也站不起来，坐可能也坐不住了，只好躺在地上。这个时候他旁边都是石头块，有的石头长得就像一个馒头一样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当中有很多是挨过饿的。你们挨饿的时候啊，你什么都想啊吃吃看，有这个一种愿望。我知道有的人呢没东西吃嘛，先吃牙膏啊，牙膏吃完了，自己的棉被啊、被絮、棉花，他吃吃看啊。这说明啊，一个人呢，到饿得非常厉害，所谓要命的时候，就是一块石头他也巴不得能变成一块馒头，是吧？有这种想法。而且我相信耶稣不止一次就用圣经的话来加强自己的毅力。经上记住说，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上帝手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如果是像我们这么一个人，我们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解决自己的饥饿，我们值得挨饿，值得绝望。可是耶稣他受的试探比我们强烈的多，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，他有神能，他这个能力过去他创造天地的时候，他说要有光就有光，要有树木就有树木，叫水里滋生啊，水族鱼类，水里就生出很多的啊动物来。耶稣是创造主，他有这个能力，可是他到世上来是给我们做榜样的，来做一个人的。所以在撒旦呢来试探他的时候说，你呀若是上帝的儿子，这句话若是呢表明了我不相信，你看你什么样子啊，你真一个人也不像了，皮包骨头了，你像一个鬼，不像一个人，更不像上帝的儿子了。我倒想看一看你究竟是不是上帝的儿子，如果是的话，你不是一句话就能叫这个石头变成一个馒头吗？好，你看耶稣是怎么答复他。耶稣就用圣经的话来回击撒旦，经上记住说，他这样做是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，我们不论遇到什么难处什么试探，我们都要想到圣经是怎么讲的。他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有他这一句经文永远不忘记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。撒旦，你不要跟我谈我的神性，你不必问我是否上帝的儿子，我是一个人，我到世上来是做一个人来的，所以我现在是以人子的身份进食祷告40昼夜，因为是圣灵带我来的，上帝叫我到旷野来这样做的，上帝看我什么时候需要吃，他会给我解决问题的，因为我活着是靠上帝的每一句吩咐而口里所说的话。这个给我们很大的鼓舞，是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。他作为一个人用圣经得胜魔鬼的试探。第二个试探来了，我们请看下去第5节，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殿啊圣城，叫他站在殿顶上，对他说，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。好，撒旦说，你引经据典我也会呀，经上是这么说的呀，你若跳下去，上帝会保护你的，不会让你死的，你尽管跳好了。你跳下去啊，你看殿底下都是敬拜上帝的人，看见你从天上扑隆通掉下去了也没有受伤，哎呀这个人了不起，是个神仙，哎呀都要拜你了，明白吗？这就是表现自己啊，表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啊。耶稣怎么说？他说，经上又记着说，不可试探你的上帝。 耶稣没有听魔鬼的话，我们也永远不可听魔鬼的话。怎么叫做试探上帝啊？试探上帝就试试看，看上帝是否能保护我。实际上呢，上帝没有叫你冒险啊，是吧？无缘无故地从高处跳下来，你这叫做就是冒险，无缘无故地冒险，这就试探上帝啊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危险？有的，我们也有这个危险。有一次，一个传道人，他在路上行走，遇到一个同路人，跟他交谈，做朋友了。后来到一个教友家里歇歇脚，教友很客气，拿一盆水来给他们洗脸。那么这个传道人很客气，让那个同路人先洗。那个人洗了以后，那个主人呢就要拿那盆水去换一盆水。那个传道人说：“不必，不必，不必换，我就用这个水洗。”哦，那个主人说：“你没看见，这个人呐，害沙眼了，很厉害，脸都发红了啊，沙眼。他用过这个水，你千万不能用，要感染。”哎，不要紧的，我信耶稣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就拿那盆水拿过来，偏偏地擦自己的眼睛。他给你看，我不怕，我信耶稣的，耶稣一定保护我。这就是叫做什么？试探上帝。你可以换水嘛，是吧？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盆水呢？这叫做什么？冒险。结果，哎，他眼睛也是严重的沙眼，还是上帝不保护这样的人。好，我们耶稣第三次的试探，我们请看四章第八节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，对他说：你若服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：撒旦，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上帝，单要侍奉他。于是魔鬼离了耶稣，有天使来伺候他。第三次试探，耶稣也是胜过了魔鬼。胜过什么呀？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，条件你要夫妇拜我，跪下来拜我。这个三大试探啊，我们人人呢都会遭遇的啊。那么耶稣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，告诉我们如何斥退撒旦。我们请看创世纪三章三到六节啊，这里呢就是人类最初也是这三方面受试探而失败啊，记在创世纪三章创世纪是圣经头一卷书。我们从第一节读起，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：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：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上帝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：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，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这就是我们的始祖失败的经过。这个也是受撒旦试探，撒旦就胜过他。我们刚才读过，撒旦有他的诡计，他的诡计是我们的始祖啊跌倒了，失败了，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啊。你看他们失败的经过同耶稣得胜的经过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，而且也是在三个方面都失败了啊。耶稣在这三方面都得胜了，这三方面呢，圣经新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给我们分析了，我们现在请翻一翻到后边新约圣经靠近启示录那里有约翰一书，这个约翰一书啊二章十五节有这么一段话，劝我们如何胜过魔鬼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我们昨天谈到耶稣，他说他要将永生给上帝所赐给他的人，记得吧？因为我们都需要永生，耶稣到世上来就是将永生给我们，而且他告诉我们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们认识上帝了，认识主耶稣基督了，我们就得到一股能力。我们平时啊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不管你多么有钱，不管你多么聪明，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，你会感到做人没意思。快点，总有一天你受到世界上各种的刺激，最后还是感到没劲，做人没意思，因为你脱离了上帝，脱离了你的创造者，不认识你的创造者，你苦得很，世界上的东西不能满足你，只有上帝能满足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人是如何丧失永生的。丧失永生是因为先跟上帝脱离关系，本来啊，人造出来的时候是跟上帝有密切联络的，可是他什么时候断绝关系了？他违背了上帝的一道吩咐，同上帝呀闹对立了， 就像我记得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他的母亲苦口婆心劝他，哎呀，你要听话，做好孩子啊，你要好好念书啊，你要好学会做人啊。这小孩子怎么说？我趁我高兴，我高兴做啥我做啥。这从小十几岁一个人就开始走这条路，自己高兴，我走自己的路，我就是上帝，我不需要父母，也不需要上帝，我就是上帝。这是魔鬼的思想啊，很早就在我们人的思想里作怪。所以这种思想逐渐发展到一个时候，你就会感到做人没意思。哎，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既然知道认识上帝就是永生，那么认识上帝之后，我们还要对付撒旦魔鬼，他要破坏你这种认识上帝的经验，叫你不认识上帝，叫你跟上帝再脱离关系。所以你看呢，他过去成功和耶稣基督叫他失败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。那么这约翰一书啊，把这个犯罪的这个原因给他分析清楚了，就是我们通常叫做三大情欲啊，一个是什么肉体的情欲。那我们刚才这个创世纪啊三章啊，我们再看看啊，这个夏娃这个女人呢，她听了魔鬼的话，一听了魔鬼的话就中了她的诡计啊，因为魔鬼讲的是一句谎话，这个谎话叫她不信上帝的真理，反而听了魔鬼的这个指示，叫他吃上帝不让他吃的这个果子啊！你看啊，他的思想啊是经过这么一番啊这个变化的。他见第六节三章创世纪三章六节，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好吃，砰砰香的，一定很好吃啊！他很馋，他的唾沫都淌出来了啊，这果子很香，这叫做什么肉体的情欲。下面又说悦人的眼目，哎呀长得真漂亮，这个果子啊，这个颜色很吸引人，很好看啊，眼目的情欲，感觉吧。下面是什么？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这叫做什么？骄傲，今生的骄傲，我能有智慧。那个蛇告诉我，我吃了，我能跟上帝一样聪明，一样有智慧。那是这样说的啊，你要跟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啊。那么有人就说了，为什么我们人不应该分别善？你看啊，这里啊，创世纪这里有一个字啊，翻译的不妥当，就是不符合原文。因为原文呢都是知道啊，你看这个第三章啊，第三章啊第五节，我们读一读，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，是知道，看见吧。前面呢二章啊啊，二章啊这个十七节啊和这个十六节啊都说什么？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，是吧？十七节是分别善恶，一个地方译分别，一个地方翻译知道，其实它是一个字。为什么前面译分别，后边分知道呢？不应该，它本文本来就是一个知道啊。你如果有英文圣经的，你们翻翻看啊，就是 knowledge， 哪里就知识啊， 那么后边上帝也是这么说的啊，第二十二节，三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上帝说，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三章二十二节，能知道善恶，看见吧，这个知道善恶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上帝原来就让我们知道善啊，就是真善美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享受真善美的东西，所以整个伊甸园是非常的美好，长的花卉啊，是树木啊，飞鸟啊，蝴蝶，种种的昆虫和禽兽啊，都是非常的美好，整个世界是个美好的世界，上帝就要人知道真善美，而不要人知道假恶丑，就这意思，不是分别善恶啊。所以这个呢，有人就不理解啊。所以人一吃了这个果子，就是违背了上帝的一道命令啊，也就是说等于跟上帝闹对立了，我不听你的话，不听你的就是说我刚才那句话，我高兴，我高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，那么你如果这样做，假恶丑的东西就来了，痛苦的事，犯罪的事就来了，我们世界里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么来的。我们过去有一个青年在这里啊，他过去研究这个叫瑜伽经啊，从印度那边呢，什么大概跟印度教有关系，这个经书啊，就说人生苦海无边啊，是吧，那么怎么修行，修行脱离这个苦海，他们认识错对了，就说人生在苦海中啊，痛苦的流泪的事情很多，怎么脱离？所以这个青年呢，他也有点思想，他学这个经学了很长久，很多年，跟一些所谓啊很有造诣的法师啊去学这些经书啊，古人传的。可是呢，他自己有一个思想，他这个思想就是什么？他说：“我承认我们是在苦海当中。”但是请问我们人类是怎么会落到这个苦海里的呀？他就向他的那个师父啊提出这么个问题，那些师父虽然他们是学了这些经书学了多年，但是对这个问题哑口无言，